弟兄姊妹早晨，上帝今日又要透过我呢个半堂翻同佢哋讲佢嘅说话啦。求主祝福啊，赐我口才，而你哋嘅耳仔唔使受难啦。咁讲翻上个月啦，上个月我同教会一班弟兄姊妹总共有七个人去咗柬埔寨短宣，一个文化交流。用我作一个柬埔寨一个简单嘅介绍啦。柬埔寨总共有24个省。而我哋去個省就叫 Siem Reap， 個省同埋佢嘅主要個城市咧，都係同一個名 Siem Reap。世界著名嘅芒哥窟建築物都係建於 Siem Reap。柬埔寨國家整個國家有200萬個人 ，Siem Reap 單單係有19萬個人，當中有好多種族噶啦，有當然係柬埔寨嘅本地人啦。越南人、中國人等等，當然大部分都是柬埔寨人。柬埔寨主要的宗教呢都是印度佛教，雖然這個柬埔寨的國教是印度佛教，但是對這個信仰來說呢，這個國家是開放的，但是還有是 97% 的人是信佛教，而 72% 的人呢是完全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上帝耶稣的故事。所以说当地的宣教士是孤单作战的，求神祝福和怜悯他的仆人。讲到孤单作战之时，不能够提到我们这几个星期的讲坛的人物尼加先知。今日是尼加书的第三讲，尼加书二章。如果大家的身体认可的话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。我需要你们帮少少帮手，因为很多字我发音都不是很正，所以你们要读大声一点。OK， 一二三，起，在那些在床的上主做作业，告诉我的天一发亮。人受能人直想出来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制造上住，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藏住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筹划和作和要与这族，这和在你们台台上上上上说，你们不再能动手而行。因为这时势是恶的，那日必有向你们提起神的爱歌，记载说：安全言堕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分寸寸寸人，何其使这分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奴隶人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众。你必没有人占领我尊城，他们说：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活住就羞辱我们。雅各家，并海水耶和华你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预言，其实是行动正正直亦有益吗？然而近来我的民与我预受敌，从我往前经过，不再打伤人身上看起断我意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提出，我又将我荣耀他的下士孩子进行夺去。你们起来吧，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去灭。而且是大大威脅。若有人心信虛假，用謊言說：我要向你們預言，七準就送走，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。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們，必要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處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有牆上的羊群。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开路的在他的前上去， 他们直闯城门，从城内所去，他们在王面前向耶和华话引导他们。请大家坐，让神祝福他的话语，讲全他的义。以色列人当中的历史，抢夺人家的地是一个非常非常之严重的罪孽。未知大家不知记得关于以色列阿哈王和他太太耶洗别的故事呢？耶洗别是一个西顿王的女儿，阿哈王也跟了他的太太他的女王拜偶像巴力神。列王纪上21章，他们处心处积虑去陷害了拿伯，将拿伯所拥有的田地 都居为己有。结果是什么？上帝使阿哈王疯疯癫癫，罗林于子子孙孙。当时先知以赛亚亦这样警告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以夺他人之地，这个是对人和神的大大的罪孽。以赛亚五章八节又说，祸灾那些以防接防，以地连地，以正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尼迦书二章，尼迦先知亦是面对同样的问题，他同面对着夺他人之地者的问题。土地霸占不是新东西，根据出埃及记20章17节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的所有。这个就是在西奈山上帝耶和华亲自颁发摩西的十诫之中最后一诫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。生命记27章17节亦说，挪移邻居地界的必受诅咒，百姓亦要说阿门。所以土地霸占是十诫之中，是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之中是最严重一条。土地霸占亦是一个神学的意思，土地这件事呢是创世纪十二章七节讲到，上帝是应许，他是给以色列民应许之地。换句说话，即是真正那个土地，那个地的真正的主人是谁？是上帝，不是当时候 的地主。因此地是应当属于上帝的，他只是赐给以色列人，给他们有个居所，给个地方给他们住，作为家传之宝也好，代代相传都好，这个与是神与人所立的约来的，地是不可以外传，不可以作买卖的。若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没办法去生计啊，或者是维持不到自己的田地，他们拿去租，他们可以卖，但是最长时间只是七年。七年之约之后呢，他们的地的田地要归还回原本的主人。有了这个背景，我们 更加明白尼迦书所表达的信息。尼迦书一章二章一至二节，就是尼迦所指责 人们的过犯，他们的贪恋之罪。在二章三至五节就讲到，就 不是一个警告，是讲紧宣告紧尼迦对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惩罚。不可将他人的土地居为己有，因为这个贪恋诸他人之物的罪呢，不单止是得罪了神，不单止是对神的不忠，而是对了自己的邻居、自己的族人的不义。不少人都知道 我自己毕业大学之后呢，就去了一间电器公司做，叫 Future Shop。 大家可能未必听过 佢係 Best Buy 嘅，即係嗰個前身啦嚇，要可以咁講。亦佢係可以話係加拿大版嘅百老匯。我賣過電視、相機、手提電腦、手機、遊戲機，乜嘢最先進嘅電器我都賣過。每一日都對住好先進、好有企身、要企身、有企身嘅電器。作為一個少年男子，你覺得我會點樣諗啊？我每一日翻工，我心會點樣？會點樣？會係點樣噶？大家都可以估得到噶啦。對住呢啲電器，每一日咧，我簡直係眼汪汪咁樣，哇！流曬口水咁樣。再講係有員工價嘅喎 ，employee pricing 嘅喎。雖然錢嗰時候錢賺得唔係好多，但係總算可以生活得到。所賺嘅錢基本上都係平安袋實落袋裏面，所以買下，又買下，電視啊、相機啊、手機啊、遊戲機啊，甚至屋企嘅洗衣機都喺嗰度買嘅，因為有 Future Shop 嘅員工價嘛，點解唔好好使用佢咧？買越嚟越多，越多咁樣。整間我的屋都是充滿這些電器，購物變成一個喜好，一個嗜好。我對物質的慾望越來越深，我深知道購物物質是不能夠去滿足自己的心，不能夠 去填滿自己的那個心中的空虛。但是我的心眼離不開到這些電器，死了。那時候我就在想，我已經中了毒了。中了什麼毒啊？就是物資主義 materialism 的毒。幸好我發現得早，我銀行還有錢，我欠的即銀行的錢，即 credit card 數都不是很多。沒多久我就跟著教會去中國去斷孫，去了中國一個小村落。我們看到我上帝就親自去在那個工場裡讓我看到很多家庭、很多小朋友連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沒有。上帝我就知道上帝是跟我說話，他親自帶領我去一個中國的小村落，他跟我說，他親自跟我說，我所擁有的，我的錢，我的玩具，我的電器，所有的東西都不是屬於我的，全部都是上帝是借給我，是給我使用的，他給得我，他隨時都可以拿得回。大家有可能在想，其實這段經文關我們今時今日什麼事呢？是不是？你不會走去隔離那間屋去殺了全家人去拿他們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又或者又不會有貪戀之罪的嘛？沒錯啊，我沒有做錯，我亦沒得罪神，沒得罪人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們有沒有想過哪一個是給我們的生命的？哪個是給我們孩子的？我們的工作，我們有屋住，我們有桌上的飯送，是哪一個給我們的？是上帝。上帝是有權柄給了我賜我們所有，同時祂也有權柄去收回所有的東西。例未記25:23，地不可永賣，因為他是我的，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24:1，大衛的詩，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於耶和華。希伯來書3:4，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萬物就是神。哥林多前書10:24-26，因為他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於主。弟兄姊妹，我們必須要知道明白我們的所有是哪一個賜給我們的， 上帝今日赐俾我哋嘅所有，我哋嘅物资，我哋嘅金财，我哋嘅时间，我哋嘅拥有，昔日佢都系赐咗俾以色列人，佢土地，佢应许之地。以色列人系咩人嚟噶？系流浪者嚟噶嘛？系 nomads 嚟噶嘛？佢哋系冇国家噶。之前嗰啲啦吓，讲紧旧约嗰啲，佢都可以，佢上帝系随时可以收翻佢自己所赐嘅物资，所赐嘅地，因为万物都系属于他的。而章一节就讲述到灾啊，祸灾啊，呢、这个形容系唔系冇道理嘅、哦。因为三至五节惩罚已经不是一个警告了，是一个惩罚了。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在他的头上了。二章三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在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能解脱。你们都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经文中的恶和灾祸这两个字，在希伯来文来说是同一个字根，是同一个表达的意思。意思就是人所犯的罪，人所得罪了的神的罪，最后上帝是要用同一个灾难，同一个模式去夺回他们他所赐的。以色列人自己有钱，他们自己有田地，为什么要霸占隔离那个呢？神预言他们会受到同样的诅咒，外邦人会侵略他的土地，侵略他们的国家，让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到他们。上帝所赐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物资等等，到底我们用来是填满我们的私欲，还是用来荣耀上帝？我们所培育的下一代，到底是不是要让他们赚钱，赚更加多的钱，或者是去培育下一代，去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热切的追随者？到底我们的行为能不能够去讲传到上帝的义？第二，我们讲到讲传他的道。如果霸占土地这样单单这件事呢，都未算是最衰的。最衰就是加上假先知这件事，简直是他们是狼狈为奸，一起去作奸犯科。可以说是先知的角色是宣讲上帝的话语，他是上帝的代言言人来的。尼迦书二章六至十一节就描述讲尼迦所指责的所谓的先知，不单止是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而他们是跟那些霸占他人之地的田地的人去合作，去谋人家的财，谋人家的田地。 prophecy 语言 是整个二章六至十一节的重点。第一，人是根本不想听尼迦先知的预言。六节当中，假先知跟尼迦说：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就好像现今西方国家的思想一样，讲到什么自由主义啊、食啊、住啊、性倾向啊、食吸大麻等等，都是出自于自我中心的。啱听就听，唔啱就唔听。尼迦就是面对同一班人，同一班有自我中心的人。第二点，假先知是死不悔改，他们不单止不相信预言的灾祸会临到他们头上、他们身上。为什么霸占土地的人会受到和假先知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大胆去犯罪，去犯摩西 所接受的十戒其中一个罪、啊、一个戒、啊、 點解佢哋究竟食咗咩豹子膽，係讓佢哋咁夠膽去冒犯呢個罪啊？答案其實佢哋就係好簡單，因為佢哋嘅思想、佢哋嘅行為都覺得佢哋冇錯噶，係正確噶，冇咩噶。佢哋認為耶和華上帝佢會無條件去。是即是永远都是这样站他在他们那边。所以第七节他问尼迦为何灾祸会降临于他们呢？他们都不认为上帝会惩罚他们的，因为上帝不会毁了他同埋与人他与以色列人的约的嘛。上帝会 keep 他的 promise， 会守他承诺的嘛。大家看看这张图，大家会觉得 很温馨，很有写意，即是两个男士，还有一个太太，估计都是他的妈妈，有孩子的妈妈。以下的故事弟兄姊妹要留心听，在 Nebraska 美国一个州，他有一位61岁的女士生了她的孙女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我也没有讲错，是一个妈妈生了她的孙女。 Matthew Elledge 和她丈夫 Elliot 同性婚姻，是不能够是有生育的，尤其是男这个关系。所以因此他们就开始去找其他女士，会找他们真的代人工受孕。等了几年都冇回音，冇人去 offer 佢哋，帮佢哋人工受孕。直至到 Matthew 嘅妈妈 Cecile， 即系片中嘅女士啦，提出佢自己嘅肚去相助佢哋，佢竟然会愿意提出去帮佢自己嘅仔同埋丈夫去生婴孩。兒子和她丈夫就聽到非常開心，她到處去找，到處去找這些學家、醫生等等，她們找到一個生殖內分泌學家討論這個個案。因為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媽媽的情景呢，就是很即是有幾個問題要顧慮的嘛。第一，她61歲，高齡產婦，是超高齡產婦，是吧？或者佢都係十幾年之前，佢已經經歷過更年期，佢哋都願意去冒呢個風險，一意孤行。整個過程又起起跌跌，但係最九個月之後，佢哋呢個媽媽啦嚇，生咗呢個孫女，呢個嬰孩叫 Uma。整个故事简直是逆天而行的，男与男都不再多说了，妈妈的家和她家人都不，那时候都不劝她的仔不要和她当时的男朋友结婚的，又支持主动去提出我会为，即是妈妈会为自己的仔去生育，去生 BB。以一个所谓的生殖内分泌学家，为了钱竟然会为做出一会违背道德的事，他们根本就跟昔日的假先知一样，不单止是不守他们所的天职去传上帝的道，反而还要是作假见证，违背了他们的天职。合法不代表合乎上帝的心意，合乎上帝的心意亦不代表合乎社会的思想。无论是这个例子当中的一家人，或者假先知都好，或者是 占地好的人都好，他们都是被自己的自私蒙蔽了。是没错，上帝会去对他的子民遵守他与人的，即是与他自己子民的承诺，他们的盟约，但是至于上帝会不会姑息养奸呢？经文说 就连他们未出世的子子孙孙都会被牵连。而章九节，尼加见到社会的形势、政治的带领、那个假先知的贪污、全部的腐败，他都到连穷人身上唯一一件衣服都要抢走，富人寡妇都要被逼迁，细路仔都要被卖被为奴，所有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。因此二章十节就说，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，霸占地的、作假见证的，全部都要被审判，家园会被外国入侵，昔日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，他同时都会夺去、夺走。他们逼迁的、家破人亡的，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忠、不义。看到这个相片，不要觉得很温馨。将来这个 BB 女孩成长整个、即是整个成长的过程，一定会被有心理影响。有什么后果我真的不知道，但孩子要承受他们一时私欲、一时快活的后果。不是上帝想惩罚这些孩子，而是这两个男人结出的果。所以我们不单要守我们自己的家，也要反而要作为上帝的现代先知，讲传神的道。还有没有希望？加油啦，上帝来的嘛，聚集他的人。整个尼加书一章、二章一节到十一节，尼加都是指责，上帝都是审判。讲到这一里，尼加书是无端端转移视线，去到一个得救的信息。尼加书二章十二节、十三节可以说是解释到目前为止到在尼加书的关键，带来一个盼望的信息。再到讲到在二章尼加，这个也是二章当中的尼赛亚的信息。虽然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施行了审判，恶行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最后后果家不成家、家破人亡，人唯有不忠，他们的不爱、他们的私欲，但是上帝不是同人一般见识的，神是忠义两全的，神就是爱，他是无私欲的，他还会留人一线生机，一线生机就是出现二章十三节，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面前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假如聚集外地，即是他们已经地已经被收回了，他已经被掳到外面了，但要聚集他们的人，带领他们回这个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他们的 promised land， 上帝的盟约的应许的承诺，是需要一个领导的，一个帮你开路的领导，好让我们他的子民能够是无可牵挂地走出去，就好像上帝带领他们的子民进入火柱和云柱，穿过旷野一样。而章十三节、十三节三次提及到耶和华神会在他的子民面前领导他们，而这个领导经文应用的是这个断锁者 breaker of chains。 而这个尼赛亚，他就是那位先锋，帮人开路的、摧毁敌人的城的尼赛亚。十三节就是这个开路的，即是他讲这个称这个开路者为他们的王耶和华。以色列所有的祝福都会在这个尼赛亚耶稣基督当中实现。从私欲拯救人民是耶稣， 打败魔鬼是耶稣，拯救人脱离魔鬼的魔掌亦是耶稣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圣。他就是那位领导，我们的王 Breaker of Chains。 我们只是需要跟随耶稣，让他作我们的身心灵的王。我都讲，即系都讲咗头先开段，我哋即系上一个月，我都同教会嘅弟兄姊妹一共七个人啦，去咗柬埔寨做一个短宣文化交流嘅。有三个当地嘅宣教士去接待我哋，佢分别系姓 Schmidt、Nugent 同 Limbs， 佢哋全部都系踏出自己嘅安舒区，踏出自己舒适嘅加拿大，去到柬埔寨。Mike。是一个 IT 人员，他的太太 Cindy 是一个老师，他们在加拿大大有前途，退休之后他们可以熬长粮。 Joyce 是Pastor Joe 的家姐，和他的姐夫 David 一同他们三个孩子。两位昔日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服侍的，很安稳服侍了15年。他们三个小孩子 Jaden、Josiah 和 Elizabeth 在加拿大读着加拿大的书。 Kevin Lim 他在东岸宣道会区联会 做服侍的，他太太 Carol 是一个 HR 人事部人员，他们的儿女 Marcus 和 Mackenzie 分别是7岁和4岁。为什么这些人会去到柬埔寨呢？根據 Global News 2019年的數據顯示，世界最舒服、最好住的地方是瑞士。大家可以猜猜加拿大是排第幾的？世界最舒適、最舒適、最舒服住的國家，世界排第3，竟然是我們身處的加拿大。弟兄姊妹，我担保 Cambodia 柬埔寨不是排第二的。但是为什么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第三最好舒适的地方去住，这个国家搬到去柬埔寨武雷公那么远？贪他们空气好？贪他们那里有很多靓仔靓女？可能相里面那些是靓仔靓女，不过是不是柬埔寨人来的。贪他们细路仔将来会有大好前途？当然不是啦。 Smith、Nugent、Lim 三个家庭都是为了当地人想得到他们所得到的东西，就是福音，上帝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好过全世界的金钱财宝，好过所有世界的荣誉，好过世界的所谓的欲望，他们的谎言。这个应许就能让我们永永远远能够与让我们同神同在。神的同在是好过世界任何一样东西的。上帝今天依然在呼唤着，他依然是渴望着与我们同在。罗马书11:5，如今是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为是有所留的预数。上帝正是等着他在流浪旷野的儿女回到他的身边，正是等着他的儿子浪子回头。未信的朋友，是时候回家了，是时候回到阿爸父的身边。耶稣再来几时候是没人知道的，可能是100年之后，可能是10年之后，可能是10个月之后，可能是明天，没人知道。但耶稣来到的时候不要后悔，因为生命没有 take two， 是没有机会给你后悔的。 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不要鬆毛鬆毛，我们有责任给那些没有衣服的人去有，让他们有衣服，要喂饱饥饿的人，继续去传上帝的福音，免得我们死后，我们站在天堂的门口，而上帝问我们，你为了我的儿子耶稣做过什么？你有没有给他们衣服去穿？有没有喂饱耶稣？我们今时今日，如果我们今天回天家，我们会不会口哑哑地在上帝面前？作为一个总结，经过这个上个星期的尼迦书一章和今个星期的二章，总体来说，先知尼迦都 是告知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，不单只是对上帝的不忠，而是对他邻舍的不义，简称为不忠不义。加上尼迦书宣告上帝 的审判，以色列人已经是无药可救了，说的是旧日的昔日的以色列人，不是今日的。但是上帝总是要坚守他的盟约，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永远有效的，甚至到今时今日他去到我们外邦人，所以他就差遣了耶稣成为了我们的弥赛亚拯救者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又与我们何干呢？关我们什么事？第一，要讲全他的义，要明白我们所拥有，所我们时间物资所有的东西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们用在我们自己的欲望上面，还是要用在建立上帝的国？第二，我们不单止要坚守他的道，还要传他的道，透过他的道在一个荒乱的 世代作他的光他的盐。第三，聚集他的人，我们充满慈爱怜悯人的心的王上帝，不单止 他坚守他的盟约，他还要我们去参与他的计划，参与他的计划，建立他的国，去传他的福音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谨记，上帝不是一个很简单孤独的神，他是有一个关系性的神，他是要我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，他是要我们有跟他有关系，不单止跟他有关系，他要我跟我们的 peers， 我们的邻舍，我们的邻居有关系，有交流，去传他天国的福音。好似可能今日嗰个影幕嗰个字睇得唔系太清楚啊。如果有程序表咧，就可以睇思考一下两个问题。咁呢个星期，第一，你如何看贪恋他人之物？嗱，唔一定系要行出嚟嘅。你少少嘅思想亦可以系贪恋之罪。你认为做啲乜嘢可以避免咗贪恋之罪呢？亦有你怎样去协助你旁边那位呢？第二，传福音不一定是要跨国的，亦是需要踏出自己心里面的安舒区。今时今日，你们现在坐在高轩的凳里面，什么是你们的安舒区？好，我们一同低头祈祷。